大家好，欢迎来到学霸电力公司。那我们今天
Take Two，
这是讲一个超有趣，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下。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陈胜文，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胜文。那关于我自己的比较特别故事，可能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原本考上了建中科学班，然后之后我念了一年就马上转文组，然后转文组之后，我现在台大外文念书。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会回到理组，就是我是一个算是蛮穿梭在文理组之间的人。然后也因为这样，就是我在这满段过程中都对可能不管是升学还是可能一些职业的选择，就是有蛮多想法。那对自由生也是有蛮多想法，因为我也是跟刘玉玲一样，是从国小、国中、高中啊，都是受自由教育长大的，
就这样十年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先从国中开始聊起好了，因为我们国中都是敦化数理自由班，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都。在国三那年啊，我们两个其实感情非常好。
我想要插个话。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很尴尬，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一遍了，但是有人就是刘玉玲，就是他就是那个有人哦，他就是忘记开麦克风。
对对，我们刚刚忘录音。
对，他不知道绿色是没有在录。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全部东西再讲一次，所以可能有地方稍显尴尬，大家包容一下。
对，大家包容一下。
对，好，
这个我们刚已经讲了35分钟吧。
对对对，所以现在全部都是再来一次，所以，继续吧，
继续。好，对对，
好，继续。嗯，那我们国三那年其实感觉算蛮好的，因为我们就是一起去读书嘛，然后一起 K 书中心两人包厢这样子。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想一个梦想，就是一直拼，就是建中科学班。然后一起刷题啊，一起吃饭啊，一起检讨之类的，做了，但时间相处蛮久的。然后我们两个最后都很顺利的考进了建中科学班，结果你在一年后就转走了。
对，我马上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对对对，你那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啊？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仔细的问你，我也不知道怎么问你，因为就太快了，就是很，我有一部分其实不能接受的，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喂。我们高中国中努力了那么久，然后拼到了，结果才读一年你就离开了，
马上走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主要真的是，可能也是准备科学班那段过程之中，把我对科学的一个热忱嘛，也算是有点磨耗掉了。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准备科学班的过程很像是，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很确定我自己就是要考科学班，但是就是因为。反正在自由教育里面，就是你刚好表现很突出，所以感觉哪边就是
都可以试试，
哪边就是比较难，哪边比较就是别人你做到了，别人会觉得比较炫炮，你就去试着做做看，对吧、啊？那时候就是可能抱持着一个有点这种心态在考科学班，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可能对科学热忱其实很快就被磨耗殆尽。那当今天原本是可能国中的时候会一直有老师推你说，就是哦你要念书，你要就是考科学班，你要去比赛什么之类的，对。但是等到上高中之后，变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等我真的开始去重新叩问自己说，就是哦我的心之所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感觉是很空虚的，就是结果我根本来到了一个地方，我可能拼了这么久，但这根本不是一个。就是我真的想要的地方。那我刚好从高中的可能高一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像是文学奖啊，像是英语辩论社啊，像是模拟联合国社啊，这种就比较偏文科的东西。那我就能发现可能我的兴趣还是建立在需要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主，跟人相处，然后跟人互动讨论的可能人文学科上。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毅然决然就决定转科学班。然后那真的也是不是转科学班了，转出科学班，我最后就来到文组。
对，然后你那时候写了一个文学奖的一篇短篇小说嘛，蛮符合你这个转组的心路历程的，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创作理念。
哦，对啊，那时候我就是有经过各方面的尝试，我去试着写了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建中文学奖的就是一个小说奖，那篇小说也有得首奖，就是蛮不错的。对。但是反正那一篇小说主要就可能有点像是借用一个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一群人可能在一个就是某种设定下，就是不会落日的一个星球上，然后就是一直在试着去追到那个太阳，然后一直就是航行到那个太阳，觉得只要就是看到太阳的全貌之后，就是一切东西就会解决，然后一切就没有问题，然后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是对他们说就是他们的神。对，那我觉得其实自己可能 这很贴近我在可能不管是转组还是念书的可能各个经历的阶段，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太把科学班给神化了，就是觉得说哦，只要我上到科学班，那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跟我说，就是我就是要念科学班，我就是要念科学班。那只要我上到科学班，那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就都会满足？然后我就理所当然就是完全应该要到这边这样之类的。
嗯，
然而实际上想当然人并没有嘛，一群人追着太阳，并不会真的说，就是他追到太阳之后就他们就过得很快乐什么之类的。同样的道理，我在上科学班之后，也并不是说就是，也并不是说我真的就突然觉得说哦，一切都满足了，我现在人生美满了，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东西了。其实那时候感觉就是哦，原来也就这样，就是我追了这么久的东西，
嗯，
也就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小说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适恰的比方嘛，我那时候说就是好像翻到就是最终页的下一页，然后通话已经完结，纸上只有惨淡的空白。
嗯，
就是我觉得那种空虚感是很强烈的。然后这可能也是自由教育的可能一部分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可以，所以就一路念上去，一路念上去。然后但真的等到你需要从零开始再去考虑，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目，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我能做，所以别人叫我做我就做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感觉是很空虚的。
嗯，就这可以提到，其实我有一部分跟他的处境也蛮像的，就是我数学，就是我国小国中，就是我自认我非常喜欢数学，但其实有一部分的可能是因为我数学很强，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比赛得奖那些的，让我觉得哇，我数学真强真厉害，然后我就喜欢数学。结果到了科学班吧，发现我数学没有在像以前想象中那么强，之后我就觉得很幻灭，你知道吗？觉得哎，这真的是我想要的，我真的是想要继续走这条路吗？还有很多那个前几集的来宾也跟你讲的蛮像的，就是第八集的许哲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就是他一开始就是目标是 MIT 嘛，
嗯，
然后他就是把 MIT 也是感觉他就是一个神，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太阳，他们感觉是一个神，所以他就拼了命想去 MIT， 想去进去，想达到那个心中的那个神的地步。结果他发现他就算追到了，他好像也不会过得想象中那么美满，过得不会想象中那么自己真的想要的那个样子，自己真的想要的那个生活心态。
就这些东西可能他可能最终只是一个阶段，
对对对，
但你把它当做一个最终的目的的时候，就是
对
这边就会出现问题。
而且很可怕的是你达成目标之后的那个空虚感，就考进，就像是我考进科学班，虽然一个段觉得可能这就是讲讲屁话而已，但真的会有一种就是好，我拼了那么多了，达到了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喜悦，就觉得哦我考上了，
就是哦好我考上了，
对，然后就继续做着一样事情，对，就是没什么改变，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蛮大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失落啦，就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不知道，就是可能或许这是一个自由生常见的问题，就是因为自由生可能在某些领域表现得比人突出嘛，
嗯，
所以可能对那个领域的喜好并不是建立在真正可能称之为热忱的东西上面，
对，可能是
而是
成就感，
对，而是建立在成就感之上。但问题是，所以我会鼓励所有自由生都是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把你的成就拿掉的话，你是不是还喜欢这个科目？
嗯，
像今天如果你不是在比数学竞赛压过其他人，而是你就只是在算数学，对，或者是在研究数学问题，你还是会喜欢它吗？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像我最近在台大的现代诗社。然后那时候就在现代诗社，就是那时候就在投诗，然后我超不会写诗，我超烂，我整个烂到爆炸。就是那时候他们都还很礼貌的，就是给我建设性的建议。然后其他人建议可能就是短短，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声音效果很好，但是这边可以加强。他们就是所有人就跟我就开始就是针锋相对，就开始就是那个诸火连炮这样批评我。
嗯，
对，但是我觉得超爽，就是所以就是当今天可能把成就感从这个equation 拿掉之后，其实我还是很喜欢文学，
嗯，
但当今天把成就感从可能科学里面拿掉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
没有那么喜
欢，我是不喜欢科学的，
嗯，
对，或者可能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花时间自己探索，而是就是一直被推去就是比各种东西，然后去搞各种有的没的东西这样。
嗯，对，因为你成长路程也跟我蛮相似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先聊回国小那边好了，因为你国小我们都是那种综合的自由班嘛，
嗯，
就是文理组都有的，你觉得国小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比起国中、高中，
我觉得，好吧，首先我要先， 我要先坦诚，就是我国小的时候还蛮废的，所以我的建议可能没有很有建设性。但是我自己觉得国小的资优班、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进国小资优班，但我那时候超废，但那不是重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国小资优班跟其他阶段资优班很大的不同是，可能其他阶段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目的性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可能就是哦，因为你下一个阶段要上高中，所以我们资优班就是让你可以特别多学点东西，你就更容易进好高中，你就更容易就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好，你就更容易比赛什么之类的。但是国小资优班真的是建立很纯然建立，就是希望你对知识有热情，然后希望打开你对更多学科的眼界。所以那时候我们国小资优班除了在就是讲一些学科的可能数学问题什么之外，然后还是有就是给我们各种就是可能一些趣味的一些实验啊，然后就是可能让我们可以更接触科学，或者是甚至心理学、哲学，然后人类学什么什么有的之类的。就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开眼界的经验，让我对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架构是有热情的。对，
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国小自由班也是非常多活动，我也非常爱那个经历。就是我们的文学课嘛，它不会是像可能普通班的时候就是教课文，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就这样子。但我们是就是把班级分成两组，然后一个是正派，一个反派，然后一个议题去讨论。我们那时候好像讨论议题是欧洲该不该接受那个难民，有人要支持正反，有人支持反派。然后我们真的非常喜欢那堂课，因为那堂课不会打分数嘛，你知道，就是不会因为哇你讲的比较烂，好给你一个80分，那讲的他比较好90分，啊那赢过你了，就不会有这种落差感。
那等于是真的很开放，让人探索知识的环境。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冲过去。
对啊，我在之后再感受到那种环境，可能就是在建中的时候。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自发性的，你很少看到会那么自发，就是有些人可能平常要算数学之类的，他们就不会那么自发，或者是要考试，他就不会那么那个眼神看得出来，你懂吗？就是那个学习的眼神，会发现他是整个是亮的，他是真的想要把这个议题讲好，他是真的想要了解这个议题背后带来的经济因素或者政治因素。所以他们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很热忱在那个课程里面，我觉得我非常享受那个环境，就不会因为
你的经验跟我是很类似的。
对对对，就没有个目的，没有目的是什么、我要打赢这个比赛，但有一部分是这样子啦，小孩子嘛，但那个学习就真的是学习，而不是因为
他真的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很纯粹的一种，很纯粹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在培育出来。我真的觉得那个环境是很不错的。
对，我觉得国小自由班带给我最大收获也是类似这种东西。对，然后接着就到国中自由班了。对，你对国中自由班的想法跟国小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呢？
我觉得很大很大程度上，因为国中自由班就是可能因为有升学压力的关系，这样敦化又是一个比较注重升学的地方嘛，所以等于到了国中之后，很多东西它学起来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是我教你这个，因为这样你可以上科学班；我教你这个，因为这样你可以就是去比科展，去比科学奥林匹亚，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方面可能不好之类，我相信确实就是当今你是很想要，对，当今你是很想要去比科展的时候，你很想要去比科学奥林匹亚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对你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那就缺乏了从一开始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学科有所认同，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对这个学科有知识的渴望的这个阶段，它很等于是很鼓励你去把你的对学科的快乐建立在成就感上面。对，我自己觉得这是就是我在国中科学班，不是国中科学班，国中自由班的时候，我觉得跟国小自由班比较不同的地方。当然这可能也只是各个阶段的就是学习模式本来就
有差异，
本来就有差异。对，
然后接着就建中科学班，就建中科学班又跟国中那种自由班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建中科学班又回到一个，就是好，首先建中科学班师资很棒，
对，
就是师资非常棒，然后老师都看出来，就他们对他教的学科非常有热忱，然后非常愿意就是多给他的学生一点东西，对，然后对，但所以那显然不是我转出科学班的原因，就是老师是真的非常棒的，然后他是一个建中，先不说科学班啦，就单纯说建中就是一个很开放，愿意让学生去往各个方向去，你知道，伸展他的枝桠，然后就是去探索的一个环境。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可能在建中才不会有那种就是困限于，就是说我就是一定要就是去比奥林匹亚什么之类的，对，我才有办法可以接触一些人文的东西，然后有办法可以在可能就是不管是社团经验还是可能一些比赛的经验里面，就是发觉自己可能对就是对人文的方面的比较大的兴趣，这样。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怕， 因为就有前几集嘛，有些访问科展啊很厉害的，竞赛很厉害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科学班是就是要走这两个方向，但其实也不然啦，就是老师不会强迫你就是一定要走两个方向，你想去做其他事，
啊啊、
像是他就是会印象深刻的是化学老师对你说的话。
嗯，对，那时候啊，反正那时候我在原本不是很确定我自己就是人生要怎么走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就是我自己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喜欢科学，就是当我今天把成就感或者是把就是可能这种把就是科学班当神一样的这种就是追逐方式从我生命中拿掉之后，其实我自己对科学是没有太大的热忱的。然后就是我发现了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大学其实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念就是基础科学或者是应用科学相关的东西。
嗯，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跑去就是问我化学老师说，哦，那我想说，我大学可能不会再继续念就是科学相关的东西，但我觉得高中阶段可能还是可以先累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这样未来假如去就是走那种可能文科的一些，那时候还在想文科比较热门的科系，像是
法律、
可能法律、财经啊之类的、嗯，是不是也会有帮助？然后那时候科学老师直接说，没有，不会，你学这个已经就是如果你要念文科的话没有用。
嗯、
然后他还跟我说，就是你会错过，因为他对升学体制很有研究，
对，
他就有跟我说，就是你会错过很多，就是其实很多其他的文组高中生会有办法接触的东西，像是可能就是社会科探究与实作啊，像是可能其他的一些履历上可以有的东西。他会建议我，他那时候就直接建议我说，如果真的就是确定自己对科学没有兴趣的话，你就直接转组。我到现在都还是非常感谢他，就是给我这种建议，不然我可能就是一直就是困在科学班里面，然后就
很痛苦，
根本不想念，就是对啊。而且那时候因为就是你就想嘛，就是科学班是一个科学非常进阶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加上就是我又已经失去兴趣了。一个失去对科学失去兴趣的人，在一个科学极端困难的地方会怎么样呢？成绩会一落千丈。然后想说那时候就如果没有就是没有那个什么科学老师的话，化学老师的话，然后我就一直卡在里面，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就不上不下的状态。
嗯，对，
所以
然后继续讲，
没有，所以也真的是就是还好他有，就是可能建中老师真的都很棒了，就是都可以给我很大的。很多就是可能鼓励你就是往各个方向发展，不会觉得说困陷，就是你一定要困陷在什么东西里面。
嗯，因为大家可能新闻上也会看到，也确实发生在我们现代社会的，就是在某些升学学校中，当一个学生成绩非常好，可能他模拟考都考60几分，考90几分，学校就会半强迫的他去考台大医亚电子。
对啊，对啊，就是要拼这个榜单。我自己觉得这样是很瞎、很不健康的行为。
对对对
对，
就是你想要跟他们说，像陈胜文这个案例说，啊，不想转文组，就是从一个理组60几分，想去转文组，然后读个外文，他们一定是极力反对，甚至还会那个邀请你的家长，然后来劝说之类的。
对啊，对啊，就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可以聊到选科系的东西。
嗯，
就是我自己。就是科系这种东西真的是可能已经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当然不能就是莽撞，就是说，哦，我就是想念所以我就要念，当然不可能就是莽撞决定，但是也不能就是太让旁人去左右你到底念什么东西，因为科系决定的东西不只是你大学念什么，是你大学结束之后你在什么样的地方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嗯，
那这一整个的关系呢，其实人生中很少会有比这还要更重大的决定。
嗯，
对，不会有其他决定像是选科系一样会直接他的因果关系一烧就是烧个几十年，然后就是让你就是这几十年就是哇你就是栽在这个里面。当然每个人可能都还是有其他转环的余地，就是往其他方向发展的余地，但是就一个大致的方向而言，虽然很多人会说什么，哦，科系跟你念的科系跟你做工作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很有关系，尤其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
嗯，而且我觉得他讲的跟前几集的第13集来宾那个陈典说的蛮像的，他那时候是可以上医学系和法律系，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读，就是你至少填一下嘛，然后再去重考嘛，就他就说这就不是我想要的，他是真的就直接说出去，而且他没有一点那个犹豫，他就直接说出去，他就好像这句话就是真的很自然而然就会说出的话，所以那时候是很佩服他的。如果是我，不可能自然而然想出这种话，我就说，啊，我就想说啊，保底一下嘛。然后如果真的不行，去读一读啊，也没差。结果他是真的很斩钉截铁，就说这就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后来就去读音乐相关的科系。所以我觉得这种勇气真的是很难达成，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时候也可能也有这种魄力吧，就是对外文，因为你确实你是可以填一些什么台大医亚电资去保底的，但你没有那么去
保底台大医亚电资吗？
不是算保底啦，
听起来太狂了。
应该说可以填嘛，所以那时候有这个资源，
都是还是填得上去的。
对啊对啊对啊，但你为什么你是完全没有去填的这个动作？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很确定，其实我在 Curry Band 的时候，我就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好，我可能不排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有办法接受我未来的每一天，或至少生活的一半以上都是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问了各种，就是关于可能就是科学相关的，就是科系的可能的出路。我想说，我有办法接受自己未来就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我有办法接受自己未来就是在做化学相关研究，我有办法接受自己未来就是在写程式，然后主要在写程式，这样就是这个答案都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未来，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那自然就完全不能是我想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分数很高，所以我有这个余裕去讲。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科系这么重要的选择，没有办法选一个就是不能选一个就自己不讨厌就好的东西，对吧？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成绩真的是一个很罪恶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因为成绩太好，但这不是想说
奢侈的困扰，
对，奢侈很困扰。有些人觉得这是屁话啊，你成绩那么好，然后你还讲这些，那成绩不好了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这是后话了啦，主要就是有些真的是成绩太好，他们就被强迫，甚至就被强迫，就甚至闹出家庭革命都看过，就是为了医学系那个称号、那个 title、那个职业，所以就觉得也不会说可惜，有可能他们后来也是过得很不赖，有可能他们选原本那科系会过得没有现在的好，但就是稍微的可惜吧，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就是
对，就是
因为成绩太好，
我觉得。该怎么说？当然，这种东西就是一定都要谨慎考虑了，都是要审慎思考。然后，尤其对我这种就是考两次学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种东西当然都要审慎思考。但是，当今天假如你有一个热情存在那边的时候，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
嗯，
就是比起可能今天你选一个就是、哦、好，我保一个饭碗什么之类的。但这种东西就是一个饭碗，其实你的饭碗是你一辈子的事。
嗯，
对，
对。
然后这种时候，对吧、啊？这种时候，如果你是有热情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相信，不管是怎么样，应该都是就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克服的。
对对对。好，我们就聊完这个科系的话题，我们就讲到你后来，就是你台大外文嘛，结果你后来又想要重考到文组、理组的部分。就是很神奇的变化，就是应该是理组嘛，然后理组读很好，读很好，又转回文组，然后也确实达到你想要这种到的学校，就是台大外文。结果之后你又想从台大外文离开到就理组的科系，我觉得这个那转折非常的怪，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你要、
哦、是啊？
对啊，你既然都觉得你要，就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多跑这一段？你为什么绕一大圈又回来原本你想要走的方向？
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在这之中做的每一个决定在当下来看都是
对的，
都是最好的决定、对啊，因为说真的，就是如果我没有从在文组跑来这一圈，可能我整个人就是对生活可能是没有动力的。
嗯，
就是好，我这边想要说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文组跟理组一个很大的不同，然后我也很鼓励就是所有就算你原本是念理组的人，都可以接触一点文组的东西。
嗯，
就不要当一个只会算数学的人这样。对哦、，sorry， 对。但是基本上，我自己是觉得念文组的这一招，其实不只是就是单纯让我对学科知识可能有满足，而是念文组跟理组很不一样的东西。理组是一个就是气质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物质的，就是我今天学物理就是为了要让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掉下来。我今天学化学就是要知道这个化合物怎么反应，那我要用它来做一些什么东西，它是很实用但是同样也很气质性的东西。
嗯，
那但是文组的东西可以是很价值性的，就是它可以是我今天学了这个历史事件之后，我可以重新审视我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我今天学了这个就是哲学思考之后，我可以重新去安排我的人生要怎么过。
嗯，
对，那我今天看到这个社会案件之后，我可以重新审视我对正义的看法，我今天接触文学之后，我可以重新透过创作去重新洗练自己的 自己的人生。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文学或者是可能其实任何人文学科的接触之中，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建议，不是去鼓励大家都念文组。但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是，其实文组是一个，就是学起来它不是单纯为了做什么而学，而是学这东西本身就对你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对，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并不后悔嘛，就是去走这一招。但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转离组啊，就是好，大家一定都很好奇为什么要转离组。我基本上那时候发生的状况有点像是我对台大外文有很大很大的憧憬嘛，就是我想说哦，既然都进入到文学院了，就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文学院呢，然后那大家就是会不会大家一直在每天讨论的事情就是哦，你昨天读什么书，然后你又进行什么创作，然后你又喜欢哪个作家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会预期这样的氛围。但是事实只能说是就是跟这样的状况相去甚远，所以那时候可能就对外文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嘛，
很迷，
然后加上可能很多课程就其实很基本，就是他对于他因为我原本好这边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自己正在烦恼要填什么科系的高中生的话，不要去看台大课程，台大课程往外骗人，他会塞一大堆根本没有存在的科目给你，因为那都是之前开过现在没有开的。你应该看的是台大课程查询系统，大家把这八个字背起来，台大课程查询系统
就才不会被骗。
对，这样才不会被骗，你才知道什么课是真的有在开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进台大外文之后，就是发现好像他实际在上的课跟就是网站上写的那些，就是好像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对，然后就是东西很多就是有点基本，有这个现象在这边，然后就会让人觉得说其实没有值得牺牲这么多东西来去念台湾文嘛。然后就是在这个我很就是彷徨的这个阶段，就是那时候大概入学大概快要一个月吧，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哇完蛋，我是不是读错科系了，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因为很焦虑的关系，所以我就连续三天就是连续72个小时我都睡不着觉，然后那时候只想说就是出门就是散散心之类的，然后结果在爬楼梯的时候就那时候就从楼梯上跌下去，然后怎么跌我也不记得，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脚是怎么样了，不知道被附身还是怎样，但就是然后跌就跌得非常非常惨，那时候是我忘记撞到是哪边，然后就是脊椎是爆裂性骨折，然后对、啊、那时候然后就是进医院的时候脚上有一个超级大的伤疤，那时候要不是被发现很快，我可能直接死在楼梯间里面，对，所以这真的是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直接急转直下之后，真的那时候就在医院里面处在一个真的很绝望的状态嘛，就觉得说哇完蛋，我已经可能念错科系了，然后我还受伤什么有的没的。然后那时候刘玲你应该有印象，就是 对啊，那时候就不管发现洞还是什么，就是感觉是整个就是卡在人生的死因的幽谷里面这样。
因为那时候发现洞其实也蛮负面的嘛，是很难形容那样子。那我也很难去说什么，只有后面去看的，就是我很难去回复什么，感觉回什么也都是你可能也听不进去这样子。所以后来实际去那个医院看望你的时候，发现你状况可能有好转一点啊。那时候，
对啊，对啊。然后反正那时候都还是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就是觉得说就是哇，整个完蛋，就是完全不知道人生方向可以怎么走。然后就是原本还可以考虑什么转系之类，然后现在连
完全没了，
连转系都转不了，对啊。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干脆想说啊，不然就去考个学测吧。然后对，然后就开心的去考了学测，但是然后反正就那时候反正在医院里闲着也是闲着，就在医院里就是在病床上读书这样，然后肯定因为这样关系，所以学测考得不错。对，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可能之后就是会再转到一个可能我自己是想念台大资管，就我觉得比较像是在理组跟文组就是各沾一点的就是东西。对哦，那就是因为我现在还不确定，就是如果我不念文学的话，就是我大概可以往什么方向走，所以就是可能可以就是给自己这种多一点弹性的科系嘛。对啊，
因为两次都是考89几分嘛，就是满分90。那我们就听完这个很转折的科系，就理组、文组、理组，我们聊回高中那时候。高中那时候，因为你在科学班嘛，你是怎么确认？你是接触到什么才确认你是真的喜欢文学这个东西的？
那时候那时候我比较大的程度是，除了文学之外啦，文学之外，可能因为我那时候参与的社团很多都是，可能比较跟人文相关。我那时候同时参与英语辩论社跟就是模拟联合国， 然后就是在两个社团都当干部，然后所以就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发现就是真的可以跟人讨论社会议题，然后有办法可以去接触一些多一点接触一些这种东西，是一件对我来说很快乐的事情。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有再去同时尝试了一些可能像文学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写了几篇就是可能文章啊小说啊，然后有的没的，那都有得一些小小的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好，可能也不也是不能排除掉就是成就感的这一块了，但是就是觉得说自己哦，自己是念得起来文组的，自己是可以尝试在这个领域生根的。对，然后你说。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加磨练，就是因为你当社长之后才去报名的。对，我那时候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对这些的热忱，就是比起在那个
对在
高一的
时候，
对高一那时候真的没有那种眼神发亮，对，就是平常也不是说不能在干嘛，就是相对的那个目标就少了一点，就是比起高二高三那个很疯狂很丰富的高中生活，高一是真的相对暗淡了许多。
对啊对啊，
他高二那时候真的是眼神是完全在发光，就是他当社长然后各地跑会议啊，当那个主席之类的，就很明显知道他就这个是喜欢的。然后他尤其在教课的时候，因为模联有时候需要上课嘛，他在教课的时候很明显那个自信那个感觉，就比起在可能国中自由班那个教学弟妹数理的时候，那个差距又来了。
对对，
一比较之下就发现哇，就开始能理解为什么你会想要转组这个行为。对
对
对,
对，就真的真的我觉得找到有什么东西是会点燃你的，就是那个就是换用英文说就是 press your button， 就是按到你的按钮，就是让你就是整个人就直接爽起来，这样找到这种东西是真的。我自己觉得这很重要，像是虽然我就现在想要转回就是理组，但是我觉得我生命中有找到这一个就是可以按到按钮的东西，像可能是文学，或者是可能是就是跟人讨论社会议题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就是我现在就算我想要转理组，我还是都有在继续做的东西。然后这都是就是该怎么说，因为人生不是就单纯就是你的人生不是单纯就是你念一个科系这么简单吗？
对
对、啊、所以就算你在念科系，你念的科系就算可能不一定真的到最后就是可能一个文学的东西，但有文学在你的生命之中，对我而言还是一个
多的，
对，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加分。文学真的对我而言是最接近，就是可能最接近神的存在嘛，就是对，创作对我而言是最很神圣的一件事情。对，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好，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我很喜欢文学，
对，可以感受出来，
对。那对啊，那因为就是找得到自己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对我应该不只是对我而言，应该对所有人都是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一块。那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尤其在高中的话，在国中的话，多一点时间机会探索接触不同领域，其实真的会让人生丰富很多。就算到最后你没有想要就是像我这样做这种疯狂专注行为的话。
那你为什么建议那些理组的同学可以碰哪一些文学类型的事物？因为有些理组的可能就会比较很少接触，像我几乎在科学班完全不会接触到文组相关的东西。
哦，我觉得好，这是一个可能很有争议性的言论，但是我觉得人文学科里面最好入手的应该是哲学。对，但是虽然大家觉得听哲学都是哦读哲学
最难的，
对啊，就是为什么哲学应该最难的、啊、就是什么，但是就是其实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哲学问题。然后哲学是而且哲学因为它是一个以理性讲究理性的东西，像假如你要文学可能讲究有时候会讲究感性什么之类的，但是哲学是一个就是非常讲究理性的东西，所以就算你是理组你也很容易就是可以从可能你的逻辑角度去下手去拆解一些哲学问题。然后它会给你就是一样的熟悉感。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哲学可以延伸到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接触可能文学的，我就是从看就是哲学家的就是作品开始，然后接触到一些就是文学作品，就觉得说哦天哪，这个文学作品太有道理了吧，就他怎么可以把这个哲学讲得这么好，然后再去看就是再更广泛延伸到其他种类文学，到现在我是什么都看这样。对、啊、那我自己真的觉得就是哲学任何一个问题，就是真的任何一个问题，像是我想想看，像是我今天要不要跟刘玉玲爽约，这可以是一个哲学问题，这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我可以用功利主义的角度，好，这样可能扯远了，但是我可以用功利主义的角度说，就是哦，因为我让刘玲爽约，对他的快乐减少可能只有10，但对我的快乐增加有20，
你就爽约，
对，所以我就爽约，或我可以用就是 义务论的角度，就是说不行，我的道德义务是我不能把刘玉玲当做我爽的工具，我需要把它当目的。那我如果把它当目的的话，我就是以人为目的，我就是需要就是可能跟他履行我的承诺什么之类的，
嗯，
对吧？但就是任何生活中微小的东西，假如你真的想要去思考它的话，到最后都可以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哲学无所不包，尤其是一些像是人为什么存在，人要干嘛，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
嗯，
这种就是一定谁都有但谁都觉得答不出来的问题，可能你看完哲学之后还是答不出来，但至少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是
值得。嗯，
对。
那我们就把问题反过来，就是因为你是两边双栖嘛，你会怎么建议那些文组的人，然后碰哪些理组的东西，不一定要知识层面上的，你觉得他们接触哪些会对他们更有帮助？
我觉得，嗯，写程式，
真的，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觉得写程式是一个很好的思维的训练。
嗯，
就是对，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台大也一直在修写程式的课程。
嗯，
就是我这学期修了六学分程式也好，但那不是重点。就是因为写程式它是一个很大的思维训练的过程，就是它可以让你去搞清楚说，就是当今天你没有办法就是只用一个人文的观点，你没有办法，就当今天你需要把人抽掉的时候，你需要纯粹用就是一个用机器的语言在跟机器说话，可能这时候是一个数学的语言，可能这时候是一个代码的语言，一直在跟机器说话的时候，你要怎么理性的去安排一些程序，然后让它去解决问题。
嗯，
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今天你可能会写程式之后，你的逻辑就会变好很多，那你可能学数学学物理什么的方法论就会好很多。
嗯，
然后嗯，就是而且那个写程式相对起来不枯燥，就是相对起来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你很明确就是知道说，哦，我今天会写这个，我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写那个就是会解决那个问题。对，它是很有就是明确的就是 progress， 你不会觉得说就是自己哇我就卡在这边然后什么之类的。
嗯，
对啊，
因为你一直转跑道来转跑道去的嘛，你会想给那些目前想要转跑道的人有什么建议吗？不论是转科系或者是转文组转理组这种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当然是就像我好，大家应该就是从我的言论都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主张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的人。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太受限于就是他人的，不要太困限于就是世界的眼光，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帮你决定你的人生要怎么过，到最后还是只有你有办法可以自己替自己决定。
嗯，
但同样的就是也不要就是自己决定然后觉得说哦不行就一定要这样，就是可能
更多弹性。
对啊，让自己留点弹性什么之类的，也不一定是个坏选择。
嗯，
但是，嗯，好，没有，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选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不要只去听外界的声音，但是也可能当然也不要只去听自己的声音，因为自己的声音可能有时候就是是很混淆的。
嗯，
对，真的是就是，嗯，如果你真的感觉到自己需要去做某件事情的话，就去做。因为到最后这都是会是你人生重要的历程。
嗯，
然后你的人生也不管怎样就只能过一次，与其选一个就是不管怎样都会后悔的科系，不如选一个就是有可能后悔的科系。对
对
对吧，然后反正后悔你还可以重考嘛。
然后
对，那但是还有一个点是我自己觉得保持自身的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文组还是理组啦，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就是你有去加透过各种方式去加上自己实力，你不是在荒废自己的时间。那我说的实力不一定是就是可能考学测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是你加上自己的，不管是你的演说能力，你的演说能力，你的讲话能力，你的写作能力，你的逻辑，你的有的没的东西，用任何方式去加上自己的实力，到最后都不会吃亏的，这是绝对不吃亏的一步。
嗯，
不管你是在文组还是理组，不管你是往任何方向去加上自己实力，这都是绝对不吃亏的。像为什么大家今天可以听我在那边谈笑风生说什么，就是哦文组理组文组理组转来转去，就是因为说到底就还是因为
实力够。
就是，对啊对啊，我还是保有一定的实力在。
嗯，
那因为我保有这一定的实力在，所以我那时候可能要转文组的时候，在文组还有办法就是继续，虽然原本已经少念一年，但还是有办法继续就是表现的还算不错，也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实力才有办法进科学班，也是因为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就是考两次学测。那这都是就是需要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慢慢让自己累积，不要让自己甘于平凡的东西。
嗯，
那实力真的是累积，实力真的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背叛自己一件事情。
嗯，
对，那这是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建议了，就是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考虑要转组，你觉得你有可能想要转组，你觉得你没有可能想要转组， 你都需要维持自己的实力，因为实力是不会背叛自己的。
嗯，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回到你那一次差点失去生命的历程，你是从就自从那次之后，你有从中学到什么对生命有不同的看法之类的吗？
对生命有不同的看法吗？
对，
我觉得活着真不错。然后还有可能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用觉得自己就是已经走到一个没有办法的境地嘛。
嗯，
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说到底。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跌倒，也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太焦虑嘛。
嗯，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可能那时候我搞不好很早就可以想到，就自己要重考这种选项。就是到最后，其实人的选项是有很多的。然后通常如果你有培养足够实力的话，你的实力也不会背叛你。对，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不用就是觉得说自己因为逼到绝路，自己已经就是走不下去什么之类的。嗯，对啊，我那时候就真的是在医院里超级绝望，就觉得说就是那时候医生来看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我的人生没救了，就是对。然后但现在看起来我还是就是还在那边跟你有说有笑，就是对啊，这都是就是可以让自己不要太去怎么说，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的事情吗？
嗯，
对啊，就是到最后是会找到出路的。
嗯，
这是我觉得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对，好，然后我们最后就感谢陈胜文，然后喜欢我的可以追踪我的频道学霸定地公司，我的 FB 本专玉林 Jacky， 然后喜欢陈胜文的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我不知道，我会附在下面连结。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